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首先在节目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哈，在下一周的时候会有一个讲座。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房地产经纪人。他呢是对多年的经济啊，宏观经济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多年的学习和钻研呢，他对经济的走势、货币的政策、财政等都有着比较准确的判断。所以呢，和一般的 Realtor 不一样啊，他也愿意呢是介绍他是一名宏观经济分析师。所以呢，他能够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啊，在市场似乎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机会的时候呢，能够做出精准的预测和透彻的分析。无论是新客户还是老听众哈，都觉得蛮受益的。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他的一些讲座。那么马上呢是在10月5号下午3点钟，也就是下周末啊，他会再一次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做的讲座。他一年大概有4次的讲座，每一次呢都是在联储，也就是宏观经济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呢，他会做之后的一些分析。那今年呢，他是分这么几个要点，一个是联储局降息的力度是不是合适啊，然后这一次周期呢是不是啊会不会发生 recession， 我们可以听听他的看法。每天呢高杰都在为大家做很多的分析，到今天为止市场上都没有说这个 recession 一定不发生，到今天为止市场都不敢讲软着陆一定成功。那么我们可以听一听 Jerry 张啊，他呢因为很多人是分析，但是他和其他的分析师不一样的地方，他在第一线，他会在买卖房地产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感受到市场的心理状态以及呢这个水温如何。他的这种感受要比联储做出政策的数据反应的要快最少一个月啊。咱们加州尤其湾区这个地方很多的时候是走在全国的最前线的。第二个方面，他会介绍降息之后的汇率，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股市和房地产会受怎样的影响，有怎样的走势。第三，总统选举的结果对宏观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第四，以前总是讲买房的时机，那么卖房是不是也应该讲时机，对此时此刻卖房的朋友来讲，此时是不是卖房的好机会呢。第五呢，就是房地产的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对 agent 的新的佣金政策，那么对卖家有哪些利好，那么在新的环境之下呢，如何把自己的房子呢卖得更好，这也是呢让有 listing 哈，这个想卖房的 seller 有更多的机会怎么样去跟对方 buyer 的 agent 呢进行讨价还价了。第六个呢就是贷款的种类的介绍，在过去两年啊，买房你怎么在现在这种高利率的情况之下做 refinance，然后呢来去做获得一些低利率，这都是有可能有机会的。我们很多朋友都是经常听讲座的哈，那么他到底水平怎么样去了您就知道了。所以您可以呢拨打报名的电话是408-833-3655 408-833-3655、833-3655，10月5号，场地有限哈，每次都是固定的那些座位，所以早报名早得到位置。好的，再重复一下报名的电话哈，10月5号下午3点钟，408-833-3655。好的，这是今天的一个工商资讯。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市场。今天首先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方面哈，股市仍然是疯狂的上涨。周五的时候一度啊，上证指数它的这种机器都宕机了，资金在疯狂的涌入中国的股市。我们这一周呢已经2天啊，高杰都在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也正是这一波啊，也带动的整个欧洲什么奢侈品的这些股票啊等等全部都是在上涨的。今天呢美国的股指哈，也是这个金融指数涉及到中概股的这一部分仍然是大涨的。在今天的 三大指数呢可以说是涨跌互见了，一个是道琼斯上涨了137.89点，今天的一些经济数据哈，什么 PCE 啊等等的所表现出来的呢，似乎符合大家的预期，也就是通胀没有那么厉害了，那这个呢是对市场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因为这个数据呢也是下一次联准会降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参考指标，所以今天的道琼指数上涨137.89点，涨幅 0.33%， 报42,313，这是一个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70.7点，跌幅 0.39%， 收报18,119.59。 S&P 500指数纳指哈，那 S&P 500指数呢下跌了7.2点，跌幅是 0.13%， 收报5738.17。费半呢今天下跌93.27，跌幅 1.76%， 报5217。本周之内啊，道琼累计是上涨的，这也是不光是道琼，三大股指是连续第三周哈周都录的呢周涨幅，道琼是本周累计上涨了 0.59%， 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0.62%， 纳指呢本周上涨了 0.95% 哈，这是连续第三周录的涨幅。像道琼今天在盘中最高的时候是涨到 42,628.32 点，这是又一个盘中的历史新高。那今天的结尾啊，结尾的时候 仍然是42,300多点，还是呢站在历史的新高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已经在这个月哈不断的冲新高了。今天的几个主要的科技公司哈是涨跌互见的， Meta 小跌了个 0.085%， 苹果少涨了一个 0.09%， Alphabet 涨 0.75%， 微软跌 0.76%， 亚马逊跌 1.66%， 费半呢是普遍收黑的。今天 NVIDIA 是连累了这个科技股哈，它今天的下跌了 2.17%， 美光下跌了 2.2%， 高通跌 1.47%， 应用材料下跌 1.47%， 德仪下跌 0.057%， AMD 跌 1.87%， 台积电的 ADR 下跌 4.71%。今天呢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些经济数据吧，这也是大家联储都在关注的，这也是对美国经济真正带来重大影响的啊。像 PCE 这个个人的这种物价指数哈，环比上涨了 0.1%， 同比年增啊，就同比呢是增率是 2.2%， 预期是 2.3%，比预期的呢是低了 0.1%， 对，这个增长速度哈，前值是增长 2.5%， 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是比预期的都要增率没有那么高嘛，那这个就表示通胀呢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哈，那基本上仍然是下走的。然后这是 PCE 的物价指数哈，然后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呢年增率是 2.7%， 预期 2.7%， 这个地方一直下不来，而这部分确实最重要的哈，它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不计，我们都讲 CPI 等等的，它是包含着所有的这些的，那你的扣除之后，特别是油价哈，它如果下跌非常厉害的话，它就会讲通胀是拉下来的。那剔除食品和能源呢，美国八月核心 PCE 呢环比指数是上涨了 0.1%， 前值上涨 0.2%， PCE 的同比呢上涨了 2.7， 前值是 2.6 哈，所以呢核心的这部分仍然是坚挺不下呀啊，非常坚挺。所以一方面这个数据呢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经济确实是在降温，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核心 PCE 指标呢仍然是没有下来，这个数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因为呢很多的人呢他不去看这个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数字。今天呢号称美联储传声筒的华尔街日报的知名的记者Nick Timmer Ross 他呢就在说，这个 PCE 呢显示截至八月份的十二个月里边，这个指标是一共上涨了 2.2%，这个上涨了 2.2% 呢就离美联储的2%的目标就不远了哟。那你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哈，你要如果这个从核心 PCE 的这一年的这个比较当中呢，一年和两年前这个数字呢是 3.4% 和 6.6%， 也就是说它的 PCE 指数和 Core PCE 啊，然后呢 Core PCE 呢八月份同比上涨了 2.7， 一年十二个月核心通胀率呢是 3.8%， 两年前呢这个数字是 5.4%， 还是蛮高的，这个数字还是蛮高的哈。所以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又开始在市场引起了一番有关降息幅度的这种争论了，就是你到底美国的经济怎么样，降息这个 0.5 和未来你是不是还降 0.25 还是 0.5 啊，到关系到未来联储到底怎么去降息的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呢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交易员定价哈，11月降25个基点的概率是 45.9%， 降50个基点的概率呢是 54.1%， 也就是说这些数据呢让大家觉得降息的50个基点的可能性呢高于降25个基点哈，就市场一直是乐观的或者是更加鸽派的去看待联储的这个动作。而呢这个数据 PCE 数据没有公布之前呢，它俩是反过来的，降25个基点呢是 50.1%， 而降50个基点呢是 49.9%。 所以今天的这个数字呢，虽然 Core PCE 没有降的那么多啊，基本是还是 2.7% 的一个增长，但是呢综合的这个指数的下降它还是有这么一种乐观的情绪了。今天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的经济的数据，八月份商品贸易的逆差收窄493亿美元，预期呢是1002亿美元哈，然后八月份的贸易逆差初值收窄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九月份呢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到达到五个月的高点，这个呢就是显示着在联储啊降息之后，美国人对经济的乐观情绪是增强的。密大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 70.1 啊，初值是 69， 八月呢是 69.7， 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通胀率是 2.7%， 也是从2020年年底以来最低的水平，比上个月哈这个数字呢是 2.8% 呢也是低了个 0.1% 左右，未来五到十年的通胀率预计呢是 3.1%。在九月十八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联储是下调了五十个基点哈政策利率，来防止就业市场恶化。所以呢，借贷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它就能够支撑消费者对经济和个人财务的这种预期。所以基本上吧，早些时候呢显示出劳动力市场哈有一些担忧，但是呢，现在啊消费者对失业的看法在随后几周之内呢开始改善了，就是也就是说联储的这个政策呢的确对消费者的信心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今天呢我们看到现货黄金哈，周五今天是跌了个 0.5%， 也该跌了，最近涨的昨天涨到了历史的新的记录啊，但是你虽然今天跌了 0.5%， 本周啊现货黄金仍然涨了 1.4% 哈，现货黄金呢最后是报每盎司2658，昨天呢创造了历史最高位是2685哈，今天是2658，本周累计呢是涨幅 1.38%。黄金期货呢也是跌了 0.5%， 每盎司报2681.4，本周累计涨 1.39%， 白银跌 1.41% 哈，本周累计涨 1.25%、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黄金涨得太厉害了哈，终于今天周五呢做了一进一步的回调，但是现在也都2600多，2700都已经是不在话下哈，有的人已经喊出3000了。只要联储是降息的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们可以预计这个黄金还会继续涨，宏观看的话还会继续涨。本周呢美国的原油哈下跌了 5.2%,WTI 原油期货呢是涨了5毛1，涨幅是 0.8%， 每桶收报68.18块。本周呢下跌了 5.2% 哈，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中东的冲突升级啊，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交火啊，都没有阻止油价的下跌，而且以色列把这个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的头领干掉了。美国现在呢正在做大选哈，那双方都要争取民间的选票， 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两边支持者，他们都不太敢得罪，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趁你乱哈，他就拼命的去干，把他的对手都干死掉。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哈。我们经常看到那边的他已经把哈马斯打得出不来了，现在又把真主党也干残了，一连串的动作都开创了人类这个战争史上的一个记录啊，都未来会被记载的。啊，这是油价。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八月降温哈，美联储首选的这个 PCE 的这个指标，虽然在八月份今天的数字呢显示着降温，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记住它的核心 PCE 指数涨了 2.7%， 虽然符合预期，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过高。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呢？因为联储一直喊出来的就是 2% 哈，为什么是 2%？ 以前我们也为大家解释过，就是这是认为呢美国的大部分啊，就是普通的家庭能够承受的通胀的幅度大概呢就在 2% 左右，这也不知道从哪个时候出来的，有机会我可以讲一讲这个历史啊。反正大家普遍呢就认为，哎，每年呢涨了个 2% 这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如果呢超出这个幅度的话呢，其实底层啊就是反倒呢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这种物价通胀。央行的首要任务呢也是要控制物价通胀。在历史上无论是大萧条的时候还是在德国，早上发工资你晚上就已经什么都买不到了，都到了那种份儿上。所以在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周期，它叫做经济周期啊，这种抽风一样的呢，他们在历史上吃过很多的苦头。那么央行呢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控制这种通胀的幅度。那么现在呢 Core PCE 还达到 2.7% 散的时候，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就说，你要把这个通胀啊标准放高了，你不能再用 2% 了，应该用 3% 了。那么联准会呢，他你喊出这个 2% 的目标，如果你放松了这个牙齿，你变成 3%， 这就是没有 credit 啊，你的政策可以随便变，那到底老百姓能承受多少呢？所以呢，这部分其实是咬得非常紧的，他现在已经很没有信用了。我之前给大家一直在说，对吧？他不论是从涨通胀的那个2022年的时候，包括现在呢去降息这部分，包括呢他的预期值的这部分，他一直在做很大的一些调整，就经常会做出非常大的这种调整。那么如果他连这个通胀的 2% 的这个他都放松了的话，他都放松了的话，那你大家就是还是吧，大家得自己去分析啊，你就没有办法去相信。可是呢他的金口玉牙一说出来，这个政策马上会带来市场的巨大的波动。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哈，懂行的人也都知道这个 2.7% 到底他会怎么样哈。虽然现在呢刚才我们讲到的个人消费价格支出的这种综合指数哈是 2.2啊，低于预期的 2.3， 这个 2.2 似乎哎呦已经和2差不多了，但是要注意它真正的这种核心的啊，这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把那个波动最大的能源呢、食品呢都拿下去之后，这是真正的一个通胀，实质的一个通胀率，所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关键的，仍然很高哈。再加一个概念哈，因为马上要大选了，谁的经济政策呢对底层的人最好，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再去讲哈。这种如果大货币政策不断的在这样的去延续了的话，通胀是下不来的。通胀下不来呢，有资产的人，因为通胀那他的房子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资产，人家有股票啊等等的，他会能够抵抗住通胀。但是越是没有资产的，收入低的朋友们，你们呢反倒会被这种通胀呢会剥削殆尽。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你工资不断的罢工在涨工资，但你实际工资可能是低的，因为全被通胀给吃掉了。你把通胀的刨下去之后，你别看你涨了一点工资，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哈，总觉得政府给花钱这就对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能够创造出这种工作的机会，大家都有能够拿到能够有工作的这个机会，有更多的人哈，更多的这种有钱的人，他愿意去扩张，有更你才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吧，等等。所以呢，通胀对没有资产的人伤害是最大的。一会儿呢，有机会我再给大家再去分析这部分哈。今天我刚才讲到了，中国股市也是创下了从2008年啊，那个时候是次贷危机，大家知道。现在呢，这是几个这种操作呀。 成为了2008年以来最大的州涨幅啊，所以华尔街呢现在密切的关注哈，中国股市从9月27号在持续上涨嘛，它周二开始一轮，然后周二是货币政策，周四呢是财政政策，再加上这两天在国内的媒体都喊出来叫做砸锅卖铁买股票，都喊出这样的话来了，所以呢是原来从捍卫2700点直接就窜到3000点，现在中国大陆媒体呢都已经说他们的牛市将从4000点开始，你就可想而知，这一次习近平要把股市，托起来来振奋经济哈，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多大？所以有大陆人解读说的，所有中央的政策传递出来就是一个干啊，就是一个干字儿。所以呢，大家干嘛？已经股票是奉命上涨，所以大家都去抄底，都去疯狂的去买股票去了。今天一度呢都宕机哈，就是杠杆基金疯狂的涌入中国的上证指数，结果呢就是机器不买了，也有阴谋论说他们把网线拔了，不想让人那么多人抄底儿，就是各种的一种说法哈，但这是真正所发生的，反正在那个奇葩国里边经常发生各种奇葩的动作。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像它所带动的今天的中概股啊等等的这些股票呢都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继续的上涨，你像日本股当中的普涨，纳斯达克当中的中国金融指数今天又涨了4%，本周啊金融指数涨了23.94%，然后像蔚来呀涨了13%，小鹏汽车涨9%，哔哩哔哩涨8%，爱奇艺啊京东啊涨超5%，拼多多涨超4%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今天的就是包括像这个欧洲的这个奢侈品概念股哈，创下了2012年以来最大单周的涨幅。此前呢，他们都是大跌的，因为他们在中国的销售全部都是放缓的。那么现在呢，它的涨也是跟这个密切相关。STO 叉叉这个600指数哈，个人和家庭用品指数收涨了1.77%啊，今天连续5个交易日，本周啊累计飙升了9.38%。为啥呢？就是成分股中呢，像什么开云集团呐、等等的，都是涨的幅度分别都是超过10%、超过6%等等，啊，全部是大涨。什么欧莱雅、LV 啊 ，LV 也涨了3.67%，涨幅是第九大，涨的是太强了。这些呢都是哈、和刚才我讲到的中国的这个刺激经济政策呢，给市场带来一个强心剂啊，像真是打了鸡血一样，在本周之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从9月27号这种持续上涨啊，虽然提振了股市的投资者的信心，然后现在呢，大家观察什么呢？就观察你今年能不能保证你的经济增长达到5%。今天沪深300指数周五呢又继续涨4.47%，本周涨15.71%，创下从2008年11月以来最大的周涨幅。香港恒生指数创3.55%哈，今天本周涨13.13%，创2009年以来最大的周涨幅。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分析师都在看了，就说你这个政策呢措辞啊等等呢，确实是显示出了政府的决心。现在呢，就是给大家解读叫做北京在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刻呢，再要去拉动经济。这个政治中央的这个政治常委啊，他们呢强调要扩大货币政策的规模，来遏制房地产的下滑，促进市场的稳定，增加某些房地产项目的贷款发放。两天前呢，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自疫情以来最大的这种刺激方案啊，包括呢下调政策利率呀、存量房贷利率呀等等的。但是呢，我一直也给大家分析哈，即使今天你别看市场涨，大家也去炒它的底儿，但是都认为这是短期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哈？大家都在持足够的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呢，关于借款意愿的这种缺乏。现在呢，政府的思路哈已经开始呢，他要刺激，他这个思路是对的，愿意呢通过更大的力度呢来提振市场的信心。可是呢，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措施到底对实体经济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当前的情况能不能引发2015年到2016年期间哈全球刺激的政策的联动等等的？然后呢，预测呢投资者呢 现在会把美国的资产转向其他的这些资产呢，等等哈。但是呢，由于过去这几年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紧张，许多的投资者都在减持中国的资产。此次呢，中国政府的转变或许呢能够促使一些投资者重新考虑他的投资组合，但是呢，未来几周政策具体落地那才是关键啊！市场呢，它会提前消化，股票市场会提前消化，所以呢，大家会密切的看着，你别是这个雨雷声大雨点小。所以因为在全球的整个的这个世界的经济大的环境的背景之下呢，中国的股市和新兴市场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啊，因为美联储在降息，所以呢，接下来啊，中国政策的具体的行动和美国的大选等等呢，都将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未来的六周，是不光是中国的股市哈，也是美国的股市，是全世界哈整个市场走的关键时期哈。还剩40天了嘛，就要去选举了。所以呢，这个是你别看这个股市热热闹闹的都去买，但是仍然大家不是非常有信心。在昨天的时候，中国的党校的一个国际策略研究中心的副所长，他也是中国比较知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周天勇哈，他呢就想出来说，各级地方政府呢滞留私人企业家啊，滞留，他说这种做法如果蔓延开来的话，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你听他用了个滞留这个词哈，它其实是一种绑架。什么呢？中国被这个词还起出了一个叫做远洋捕捞，就是对自己当地的企业家没办法下手，他就去我到你们家抓啊，别的省到这个省来抓，把这个企业家呢抓，给你扣上一个行贿啊、受贿啊这样的名字，拿钱我再给你放人。那看来呢，这不是个体，不是个例啊，而且我们很难在媒体当中去看到。恰恰是这个周天勇呢就讲到，他说如果你们这个蔓延开来的话，就跟整个中央的宏观经济，无论出多少的刺激政策，都会起到抵触的作用。所以你就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是穷凶极恶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这些私营老板没有人敢再像以前拼命命的去赚钱，因为猪养肥了是会被杀掉的。那么这一波的股市的这种操作呢，很多人讲哈，会刺激中国一批骗子的产生，他们会借这个机会呢去把这个钱呢洗钱之后呢继续跑路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的。好了，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给大家所介绍的哈一些中国和美国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比特币也都是大涨的，超过了66000哈，一个比特币都是这一波的放水。我们就继续看吧。本周呢去抄底中概股哈，绝对是炒得着的了。看看本来呢是昨天又有点回软，然后马上呢这个政治局会一开，这股市又得到了强震哈。那么下周怎么样，咱们就再继续观察。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回过来高杰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像卡马拉·哈里斯已经开始有了他的新的经济政策，那今天呢也都有很多的一些分析哈，我为大家详细的对他的经济政策呢也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如果呢您赞成拜登的这样的目前过去这四年拜登的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话，你就继续选呢卡马拉·哈里斯哈。我们一会儿呢去他的这个政策呢比拜登的那个呢只会大不会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再补充一下，今天呢中国八月份的，它是统计局公布的，八月份的工业利润转为下降，它是八月份的利润同比下降了17.8%，而七月份的时候呢增长了4.1%。今年呢前八个月哈，工业利润增长了0.5%，低于一到七月之间的3.6%的增长。也就是说，光是八月份一下子就降低了17.8%的这种利润程度。那么主要原因就是市场需求疲软嘛，它还加了一个什么极端的天气条件和什么去年同期较高的基数哈，然后 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大家就明白了吗？这就是经济在全面放缓，而且是突然性的、全面的。因为七月份之前还增呢，对不对？然后八月份更糟糕，所以经济呢，这个市场是如此之大呀，它一旦出问题，就是一下子，然后你再刺激起来就非常的难。那么中国呢，对未来的这些政策，对未来的信心，能不能通过它这三板斧就把它提拉起来呢？很多人都在怀疑，因为呢 GDP 啊，就是整体的经济总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如果呢按照之前的2008年40000亿这种放水的这个政策，以那个时候的 M2 以及呢 GDP 相比的话，它现在呢至少还要有300000亿啊，你40000亿根本不够，要300000亿才能跟那个时候拉动的信贷规模差不多。可是你现在才多少啊？20000亿，根本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点呢，杯水车薪，能不能刺激起来大家这种心理状态，就使劲借钱了呢？股市大家很聪明，你习近平傻，别人可不傻啊，你承认你的政策错了，但是市场真的就那么听你的话吗？那你岂不是说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你习近平的手就那么大吗？你就能够遮手这个翻天能可能吗？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数字哈，它的统计局的数字，反正它都造假，它造假你都知道，同比下降17.8%，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它昨天突然非常规的召开了政治局的这种经济的会议啊，本来是应该是特殊情况10月份，正常是11、12月份才开，那就是急了嘛哈，中国经济真的出问题了。然后呢，习近平的这种狠劲儿下来了，又马上啊就180度开始烙大饼，这是一个消息。另外呢，我们知道巴菲特哈继续卖 Bank of America。我们不出乎意料之外了。上其实周几啊？今天周五，我记得周一我就跟大家讲过，它大概剩个10.5%了哈 ，Bank of America 的这个股权。然后现在呢，剩到10.3%，又卖了0.2%。这个呢是今天的数据，是9月27号向美国 SEC 呢所提到的文件显示，从9月25号到27号又出售了价值4.6亿美元的美国银行的股票，这连续十几次的抛售哈，它基本上已经来到了这个监管门槛的临界点。它现在，然后你看我们这一轮又股市又涨，哎呀，它太福了，真的太福气了，这94岁了，老人家哈。他进行了最新一轮为期10周的这种抛售哈，现在就剩了10.3%的美国银行的股份啊，他再接着去抛的话，将在未来1周左右的时间就降到10%以下，就不用立即披露了。咋回事？大家自己去判断吧哈。从7月中旬以来，他已经总抛售达到了94亿美元，按照上周五的收盘价的话，目前呢 Berkshire 在美国银行剩下的股份仍然接近320亿美元，仍然是美银最大的股东。卖出的钱是当时他入住哈，就是买入的时候的本金全部回来，剩的320亿全部是利润。时间点2009年啊，看看我们的巴菲特这操作，学吧，我们就跟他学，就肯定是对的了。好，这两个消息呢大家知道一下。另外呢，我们知道在昨天的经济数据呢 GDP 对吧，美国的 GDP 3% 符合预期值，相当不错。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大家就是懂，在金融行业里边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个它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财经网站了，它的金融博客博主，他经常呢会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分析。他今天呢就讲到了这个 GDP， 他说美国 GDP 上修的玄机是商务部呢一个月让国民储蓄增加了5000亿。什么意思呢？其实此前呢，高盛等银行都发出警告，说呀，他们都给过往的这种 GDP 数据呢是大幅的下修的哈，结果呢上修了，美国商务部呢是把它上修到除了2023年下半年之外呢，其他期间的修正值都没有比之前大幅的提升。但是呢，这一次的公布的数据呢，它是把个人收入和支出、税后个人可支配收入上调了3.8%，支出上调幅度不到收入的一半啊。那么调整以后，个人储蓄从7月份的6000亿美元一下子就增到了8月份的1.1万亿美元。那么为什么高盛的预测应该下调，然后呢美国商务部呢却 去调高了呢？这个 Zero Hedge 呢，他就分析哈，他说，本周五公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收入和支出可以解释为什么高盛的下修推测是错的，而美国经济增长意外提振哈，那个提振打了个引号的原因就是商务部长雷蒙多决定大幅度修改支撑美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数据集啊，又修改了，一个是个人收入，一个是个人支出。一个月前雷蒙多对媒体说，他不熟悉美国劳工部，也就是上月公布将截止到今年三月一年间的就业人口大幅度下修了81.8万的那个部门，大家还记得这个数字哈？这个数字呢，在鲍威尔在会议当中是提到的，这也是这个数字导致了他降0.5个百分点的这个基准利率哈。这个雷蒙多，你干了4年了商务部长，你说你对劳工局的这个部门不熟悉，那么商务部怎么做调整呢？他是将个人收入意外哈上调了大约8000亿美元，为什么？他说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利息和股息收入增加了。那么这个呢是怎么来的呢？政府补贴的结果啊，就是个人经常转移收入呢增加超过了2000个亿，而且工资和薪金累计增加了2930亿的美元。于是呢，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从年化21万亿美元上调到21.8万亿美元，支出数据也被上调了，但是幅度比较少。八月个人支出被上调3500亿美元，从七月的20.38万亿上调到20.73万亿，所以也就是说，商品支出减少，被服务支出大幅增加的大幅的增加给抵消掉了。于是呢，结果就是税后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上调了 3.8%， 达到了21.8万亿，而个人支出上调的幅度啊，不到他收入的一半。那么 Zell Hedge 呢，他就说啊，由于个人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认为被定义为储蓄，所以呢，按照官方的数据，美国经济过去几年中为何奇迹般的增长而不是萎缩，也就是说，当美国商务部的某些官员最近几周决定呢点击鼠标的按钮，为呢在政治方面应对就业岗位大幅下修的这种反应，于是美国人民突然变得更加有钱了啊。那这个呢，虽然这个数字呢只是反映在商务部的电子表格当中，那么结果呢，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经过他们这一种修订之后，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支出，美国老百姓修正后的储蓄一下子上涨了将近一倍，从七月份的6000亿美元增加到八月份的1.1万亿美元，大家储蓄一个月就激增了5000亿美元，那个人的储蓄率也就被提高了嘛，对吧？所以呢，这个 Zell Hedge 呢，他就说呀，他说商务部这次呢这种定义的调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就在上个月公布的个人收入和支出还亮起了红灯，警示呢消费者的财务状况已经接近了历史最低的水平，但是经过他这一修正之后，后疫情时期的收入支出和储蓄呢这种走势就让人觉得哇，消费者的情况看起来比上个月健康的多。为什么呢？他就强调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因为消费者的信用卡余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啊，借钱借的太多了。美联储的多种估算呢，又显示所有疫情前所得到的政府额外的发的钱，这个储蓄全部都已经耗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储蓄也如果也跌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的话，那这就是经济学家认为最终会压垮消费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换言之，美国自我的这种自己想象的这种消费者驱动力呢，你到底是涨和你是健康还是衰退，只是在于一步之遥。所以呢，今天这个 Zell Hedge 呢就吐槽，他说美国商务部的这个修正来得恰到好处，它暂时掩盖了迅速升级的衰退的这种叙事，又可以让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者和家庭相当的健康，哪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持续到大选，哪怕呢这种健康状态只是鼠标点击修改的一个结果而已。我今天把这个呢跟大家讲一下哈，一个就业80万砰仓下来了，然后你鼠标动一动，然后你美国的 GDP 还是 3%， 你弄得这么好的经济数据为谁用呢？这就是今天他的吐槽，说你这有政治目的的，为大选做量力的这样的铺垫。好哈，真的假的大家自己去判断吧，啊，自己去做一个调查。我看了这些数字，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听到官方的这样的一个量力的数字，我们也可以听到呢真正敢说话的质疑这个数据的一些原因。那么所有这一切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自己去做判断吧。好了，那我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哈里斯的经济计划哈，这也是来自于他的一个 opinion 哈，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个 opinion， 因为周三他已经把他的82页的新前进之路哈，这是他的竞选团队所发布的他的新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文件。然后呢他这个文章也在讽刺啊，他说你们是不是请了 ChatGPT 来用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语言来描述他的这个激进的经济政策呢？在这个新的前进之路82页当中，卡马拉·哈里斯呢声称我是资本主义者，并承诺寻求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呢，你去检查他这个82页的所有的细节当中呢，都表明他的政策和现在的拜登政府是一样的，而且呢力度会更大。所以我们把要点呢给大家过一下：第一，更高的税收，让企业和最富有的美国人支付他们应有的份额。他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份额呢是有多大，但是他支持拜登预算中50,000亿美元的增税的计划。这里边就包括之前对 capital gain 哈，对没有实现的资本收益征收25%的税哈，你股票涨了你没卖，我也给你收25%的税。我们的房子涨了你没卖，我也给你收你的地税哈。他和所不同之处呢在于他呼吁呢最高资本利得税是33%，而拜登呢说是44.6%。然后呢卡马拉·哈里斯呢说这是常识性的税收改革。但是如果按照他这个33%的话，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增税。第二，更多和更大的福利政策。他所有这些税收哪来呀？那这些税收得帮助这个税收呢从哪来，去给那些有钱人征税哈，有钱人包括中产阶级啊，美国40%将近50%的人是不缴税的，剩下才是缴税的啊。那么这些税收来干嘛呢？那弄那么多缴拿这么多税，他所有的政策也就是作为左派的激进政策或者说他的进步政策哈，他复活没能在民主党参议院通过的重建更好未来的计划哈，来干嘛呢？支持托儿所呀、学前教育、长期护理、带薪休假这些福利啊，他没有算成本，但是估计呢是又得数万亿美元。然后呢，包括2021年3月在新冠疫情当中的3600美元儿童税收抵免呢，新生孩子每个家庭提供的6000美元的抵免呢。没有子女的成年人所得税抵免增加3倍啊，他说这些是减税。他怎么减税的呢？他其实是通过收税啊，通过这种法律把人家中产阶级啊那50%交税的人的钱重新呢用福利的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因为这一部分的政策呢是绝不会倾向于那些缴税的人哈。然后呢他承诺更多的住房的补贴，包括历史性的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的扩展，首次建造可负担住房的税收激励政策，和400亿美元的地方住房的扩建的创新基金，这些全部都是政府补贴，将附带着都是政府都带着政府补贴，它就附带着各种各样的要求，哪些要求呢？要求你地方政府呢削减繁文缛节，要求开发商采用创新的建筑和施工的技术。那这句话呢听起来多好呀，但实际上它是咋回事呢？这个是联邦政府削减地方政府的权力哈，它在控制地方分区和建筑法规，其实是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比如啊，像加州，你的新建的房子必须都安太阳能板啊等等的，它就加上这样的一些动作，那这些就会增加这些住房的成本，对不对？他还提出了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补助。没错，听起来很好，但是别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他的这个政策一定会刺激需求，然后呢去推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所以有房子的人大家就去乐，没房子的人你越来越很难进场。 然后呢，他呢没有明确的提及他之前提出的使用税法实施的全国范围的租金管制，同时威胁使用反垄断法打击显著提高租金的房东哈。我在前天已经在阿根廷啊，他们结束了这种房租管控的社会主义政策之后呢，整个的阿根廷的市场全部恢复，租金反倒下降了哈。然后呢，他这个政策当中还有更多的学生贷款的减免，他说呢，终结不合理的学生贷款的债务负担。所以呢，你自己将来有孩子哈，赶快借钱，不借钱你享受不了，你勤劳省钱自己付钱，不借钱不借债你反倒会受惩罚。然后呢，你去借钱了他就给你免了，这些呢就鼓励这种不完成契约行动的不负责任的做法。然后呢，还有更多的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他将扩大并永久化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我以前说过哈，他不叫削减，是增加法案，更准确了。它这里边的这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当中呢，有增强版的奥巴马医保补贴，这个呢在明年将到期了。那许多呢参加奥巴马医保计划的人，因为补贴支付了平均大概$6,000的这种保费哈，而不需要呢去缴纳任何的这种保费，就是全部是发钱了。奥巴马医保计划呢，目前是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哈，减少了选择和竞争。他还打算呢对雇主计划进行同样的改革，包括呢对药品的自费额设定呢$2,000的这个上限。听起来是不是挺好？但是它会导致更高的保费。他还提议呢加快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医保药物价格的控制措施。那么这个呢，他只要去这样去做，他就会放缓呢创新的步伐。还有呢更多的，他比如他提出了为小企业提供低息或零息贷款，可以吗？越权，因为这部分呢属于小企业管理局目前的这个权利，但是呢他要是做的话，他这个权利呢超出了小企业目前的低息和零息贷款的小企业管理局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哈。同时呢卡马拉哈里斯呢还想为投资数据中心、半导体生物技术和可持续的材料的企业提供$1,000亿的税收减免。还有呢，你这些你要减免的话，你就要符合他的政策哈。他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你必须使用工会，还有呢在长期制造、农业和能源社区当中设厂。也就是说，你想拿到他这个$1,000亿抵税的话呢，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来执行我们民主党的政策。他会把利益呢去发给支持他们他叫做 Progress 进步政策的企业和群体。另外呢，价格控制，他承诺呢将调查和起诉价格操纵行为，和通过史上首次禁止食品价格暴力的联邦法律来重振竞争。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可能会规定啊，鸡蛋多少钱，以后都是社会主义定价了。以前我们说过，只要有这种政策定价，一定会有黑市，因为没有利润就没有竞争啊。那么最后呢，就导致呢，就没有好的服务，没有好的质量，甚至就没有人去做生产了。最终呢，你会推高这样的价格。还有呢，承诺对工会更多的好处，什么阻止员工分类错误，推翻所谓的工作权法律哈。这些法律呢就阻止工人自由组织啊等等啦。他的劳动模式呢就是把加州的这种方式哈全部推到全美。他已经在加州已经禁止了大部分的自由职业工作哈，因为等于说就是翻译成人话，就是原来呢你加入工会不加入工会呢是一个选择，未来呢他将用法律的方式哈全部都有工会。你有工会的话，哎呀，我就不多说了。还有个绿色能源补贴政策，他呢想要在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来降低能源成本，然后确保我们再也不依赖外国石油。那换句话呢，他是为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提供更多的补贴哈。好了，那这个呢所有这些加起来之后啊，这些内容它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了拜登政府目前的扩张的计划。 目前呢，联邦政府呢已经是哈，他的所有的这些计划占了 GDP 的24%。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计划加起来呢，将使这个比例呢进一步增长。所以呢，如果您支持拜登过去四年的经济政策，你喜欢这样的剧烈的通胀哈，你就继续去选卡马拉·哈里斯，好不好？这里边他这很多的矛盾，你比如他说我们再也不依赖外国石油，本来美国的石油就可以自给呀。如果不是你拜登上台的时候先上来就砍掉了美国页岩油，已经断了那个 Keystone 和加拿大的那个输油管道的话，能这么通胀吗？那油价能这么贵吗？然后呢，所有人都为这个油价高去买单，对不对？本来美国可以自己就生产，你用你这样的一个方式，用绿色能源，你增加了我们的电费的成本，增加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成本。这些政策如此逻辑相互矛盾，居然有人信，真是太有趣了。哎呀，这两天看中国这些政策，看着这个纽约市长被抓以后控的五项控罪。然后还不辞职，你知道吗？他还不辞职，这个世界真的是个草台班子啊，也不知道都什么人物都站到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就在这个这么一块美丽的这么好的一个国家就这么折腾啊。好了，那今天呢我就不讲个股了，因为我们本来也是周末了，星期五哈，那么马上呢10月7号就进入大选了。我们把这些经济政策呢好好的去讲一讲哈。过去呢有一句话说 stupid 啊，美国选举是经济，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对过去的经济去满意吗？满意继续投拜登政府哈，不满意啊，我们需要钟摆往回摆，那么就赶快去投川普。川普你说你不喜欢他性格，你又不跟他过日子，他的政策对我们好就行了，赶快把这些战争都停止掉，这些才是真正的我们能够做的最大的，用你的选票来为这个世界，来为我们的经济做个贡献吧。好了，那这是周五，我们给大家呢祝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